或者困了的话呢，你可以站在后面。这不是罚站了，只是让有些时候你觉得比较安静的时候，就不好意思站在后面去。这个也是一个面子的问题，是不是？所以的话呢，你就如果觉得自己困了的话呢，我也不会觉得你觉得我讲得不好才困了，你也只管可以站在后面，可以帮助我们来沟通。那我们呢，这一课呢是第六课，讲到与子神的关系和与圣灵的关系。我们在这个营会里头一直所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这些人，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重生的人呢，他是生命变了，而不是呢他的身份地位变了而已。那上一课周老师呢在这些方面有一个特别的强调。那我们这几课中间的话呢，我们讲到基督里的自由，基督里的丰盛。我们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讲到呢是我们已经是基督里面的人。这个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呢叫基督里头的人，重生的人，他是基督里的人，他的人生和基督外的人，他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我们既然已经是生命变了的话呢，我们变成了基督里的人。当我们是基督里的人的时候呢，基督里的自由，基督里的丰盛，我们都有。但是呢，我们在这经历里面的话呢，我们不一定觉得自己是有那样的丰盛，我们对于神的接纳和肯定，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把握。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现象呢？这些东西已经是给我们了，但是呢，我们要明白什么东西挡住了，以至于我们经历不到。实际上是在我们的肉身的观念里面，我们被挡住了。为什么呢？我们看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年纪你比较年长的，也有比较年纪比较小的，是不是？从我们生下来开始的话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肉身里面活着的。小孩子一生下来，他是不是都要找吃的？然后呢，你在长大的时候，小孩子要找吃的时候要找妈妈，然后呢，要东西的时候找谁？就找爸爸，是不是？就找那个孝子孝女去帮忙。他就要这些东西的。等到他呢到了像我们女儿这个岁数再大一点的话呢，他发现呢，我们就发现啊，其实是我们就发现呢，我们在他心里面的那个地位呢，不像小时候我们在他心里地位那么高了。我刚刚呢在中间的时候，我试图呢跟一些的年轻很年轻的人呢，我试图跟他们搭讪，我就发现的话呢，我以前小的时候跟小朋友搭讪的话呢，他们都很喜欢我。但是呢，我在跟超过10岁11、12岁的人搭讪的时候呢，我就得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呢，就是说他不一定那么接受我，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呢，他们的需要可能就变了，他更看重呢就是帅哥呀，跟他们同年纪的人跟他说话。我的话呢，那就我们都在肉身里面过日子的时候呢，这一门一门的学问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学科，有发展心理学啊，这些东西就在研究这些东西。不是说呢我不敢得罪心理学的人，是不是？刚才 Tom 讲到的时候还只有一位做辅导的人在，现在我讲的时候呢又多了两位。我们在研究这些事情的时候，帮助我们了解肉身里面的心里面的东西的话呢，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呢， 它却不能帮助我们去了解真正一个重生的人他过日子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呢？我们在肉身的里面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在肉身的感觉里面过日子。刚才周老师讲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的话呢，我们很多的讨论，我们的信仰其实变成了宗教的知识的话呢，就在这里头来讨论。我们在小组里头面的时候呢，也在讨论一个事情，就是说他在有一群人呢，都是研究这些哲学啊什么，跟我们一个姐妹他有私底下的一些沟通。那他就觉得基督徒的话呢，你们的信仰，你们的作为，你们的行为的话呢，好像也不怎么样，对吧？然后呢，但是讨论到什么的时候呢，这些高深的理论，就高深的理论，这些非常怎么说奥妙的人生哲学的话呢，就不起作用了。你讲到实际生活，生老病死，要发表论文，要面对子女不听话，好像呢，这就天就起了凉风，这所有的高超的这些东西和这些学位的，就一戳就破了。为什么呢？当我们在这些肉身的感觉里头，我们实际过日子的时候呢，是在肉身的感觉里面过日子。但那个时候呢，我们脑袋里头的这一切的神学的思想也好，这些东西也好呢，就没有在我们生命里头起作用。我们就凭感觉行事。当我们在凭肉身的感觉里面行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我呢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啊，我呢这个中国文化教育背景对我造成的影响，我们就在讲这些。所以呢，像我这个岁数长大的人呢，我特别年轻的时候没有学过那个叫什么这些心理学的知识啊，这些东西。等到我30多岁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到这些东西，都特别感兴趣。我们就是叫做什么伪心理爱好者。因为什么喜欢这个呢？我们在肉身的感觉里面过日子的时候呢，这些好像能够帮我呢去了解我的原生家庭对我造成的影响。在这所有的讨论思想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陌生的，我们是感觉不到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我们感受到的是肉身的感觉。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头是有可以感觉可以经历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呢，我们活在人生的道理里面，人生的哲学里面的时候，一直在那讨论的时候呢，但是这些哲学这些道理呢是没有能力的。我们知道呢，原谅人是好的，但是你是不是在那一刻你能原谅人吗？因为心里面是没有那个能力的。但是呢，我们上一课里头讲到呢，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活了。那周老师特别强调了这个路加福音第11章，神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就是圣灵。这个圣灵来了之后呢，就在我们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时候，我们在律法的审判底下的时候，神儿子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呼叫阿爸父。一个活在律法底下，他明知道自己该做到却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是不能接纳自己的。别人不接纳我们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躲得他远一点，自己不接纳自己的话呢，一辈子每时每刻跟着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呢，圣灵带我们呼叫阿爸父。然后也用了罗马书第5章第8节说，这是一个浇灌的经历。什么是浇灌呢？它是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被神的爱冲击了之后，推动了之后呢，我们就活出来真正的自己。那怎么样经历神的爱呢？我们就是在第上一课里头，是在主权交托的祷告里面， 在这个祷告里面呢，是通过耶稣基督，通过子神，透过耶稣基督来经历到神的爱。所以呢，我们要讲与子神的关系，仰望耶稣基督。我们讲到仰望的时候，是不是说他是我们一个榜样，这是我们可以走的一条路。这段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的对象是耶稣，耶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者，也是信心的成终的。信心的创始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因为神把耶稣基督他独生的爱子赐给了我们，我们领受了，我们说他真是给我们的一个礼物。神也不可能再给我们一份礼物可以表达他的爱更多了，因为他把他最宝贵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我们就重生了，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永生的话呢，就不是暂时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信心的创始。那么我们所仰望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城中的那一位，是什么意思？城中是不是从这到终点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的时候，这样的信心照样在帮助我们。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他对我们的接纳里面为我们所做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还窝在肉身里面的时候，我们上一课讲到人在肉身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绝望，就是呢，我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小基督，像基督一样的人。这是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人称他们为基督徒，人称他们为基督徒，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阿开始的。就在人活在肉身里面的时候，等把基督的性情本生命的活出来的时候呢，这是叫称信心的城中那一位。那我们看看他究竟做了什么呢？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摆在前面的喜乐，那个喜乐有没有在现在？现在的是什么？羞辱。现在的是羞辱。我们都说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营会里面的时候，什么是那个羞辱的话呢？人不按照我们该有的来待我们，要轻看我们，羞辱我们，我们是不是对这个东西是非常敏感的，对不对？我相信不管是年纪长一点，年纪非常轻的人，在轻看我们，人羞辱我们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知道的？哪怕你刚刚从中国出来，你到了一个学校，但是你刚刚去入学，他跟你呢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但是呢，你日子一久，这个人是在轻看你，还是他很尊敬你？你很容易明白的。你新媳妇嫁到一家去，人家是让你去洗碗呢，还是把你当作座上宾呢？你很快就知道的。这叫羞辱。基督徒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信了的时候，说神是把我们当成是宝贝，对不对？但是你去了一个教会，这个牧师把你当不当成宝贝，你是知道的，对不对？轻看羞辱，人家没有把你当宝贝的时候，这是个现在的现实。耶稣基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 这是他为我们所做的。现在有没有羞辱？有羞辱。抗还是不抗？他怎么能不看呢？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这个是我们的榜样。他怎么轻看羞辱呢？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他这背后讲到跟羞辱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指那个肉身的痛苦，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故意把他呢放得好像跟人是齐平的，然后呢人看着他呢就可以嘲笑他，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从上面下来呀。但是呢他的钉在上面的时候，人看他的时候你下不来呀，耶稣是可以下来，他不下来，为什么？他摆在面前面的喜乐是什么？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现在的话，我们的父神的右边是谁坐在那里？是耶稣基督坐在那里，对不对？已经成就了。你在哪里？我们在幼儿园教小孩的时候呢，就说，就抱着他坐在这个你的这个膝盖上面，然后说如果耶稣基督在那里的话呢，你就坐在那儿。摆在前面的喜乐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现在呢坐在那儿。所以的话呢，要不要下凡，这是我们的问题。那我们再往下去看的话呢，这一个我们所看的就是说，我们照着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就跟他的关系就落实了。我们照着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经历你在眼前的羞辱中间呢，你看到的是父神宝座的右边，你跟耶稣基督藏在那里。那这个呢是一个态度，它不是一个所看重的，不是一个行为，而是那个一刹那间的那个态度，一个决定。如果你一直，你我一直有这样的态度的话，我们仰望耶稣基督，我们跟基督耶稣那个关系就成为我们每一刻的事实。但是这样容易不容易？到底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呢？是很难的。什么时候不难了呢？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着我们。周老师呢讲，刚才在讲是说，我们人间的话呢，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呢，是这个世界给我们人生的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叫天虹底下的宝藏。我们在小组讨论里头呢，用了一个更实际的例子，就是一头他拉着车的驴子，它前面掉了一根胡萝卜，它看起来呢非常的近，一辈子够不着。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候说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平常的经历呢是跟这个是一样的，是这个云彩的话呢是不是离得我们很远？但是呢在这里的云彩呢，它是围着我们。围着我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条路上是走的是不容易的，因为整个世界的话它不是活在信心里面的。你我活在世界里面的时候呢，这个罗马书五章五到八节前面呢，你是在患难里面的。它围着我们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想起来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在南加，离圣地亚哥是不是很近，圣地亚哥是不是很近，然后呢那个地方是不是有很多的 游乐园，其中有一个呢叫做乐高园。在乐高园里头应该是我们最喜欢玩的是什么呢？里头有一个叫做donut， 应该就是游泳圈的那个水小像小河一样的。那为什么最喜欢玩呢？我们在那玩累了之后呢，那里头的水是非常暖和的，而且呢它顺着一个方向在流，我们呢就进去套一个救生圈，然后呢我们躺在那儿，你只要闭着眼睛的话呢，你这边也是人，那边也是人，但是呢那个游泳圈是不是把你套上去了？我呢坐在里头的话呢，脚一收，我就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呢就在使劲在那绕啊绕啊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水流是往前冲的，同时的话呢，你把腿一收的话呢，你就不需要花什么力气，你就绕着那个地方走。所以我们几个人小孩跟我一起玩累了之后呢，我们就去套上那个游泳圈，就在那里休息。反正呢你也不会碰上什么东西，你也不会撞到，你就一直在那绕。那个游泳圈的话呢就把人拖起来了，这叫做如同云彩一样围着我们。但是我们是被谁拖起来的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但是我们真实去看这许多见证人，是不是就在讲希伯来书那些新兴伟人？但是呢我们讲到这些希伯来书的这些新兴伟人的时候，我们不会有一个感觉呢，这些人此刻就是跟我们在一起，拖着我们，跟我们一起走这条信心创始成终的这条路的。我们在读圣经这里头的这些故事人物的时候，我们感觉呢，第一，他是信心伟人，我呢，我不能说自己是信心伟人，是不是？所以呢，我跟他好像就距离就很远，心理距离就很远。第二个呢，我呢跟他隔了几百上千年了，这是在故事当中的人物，历史中间的人物，他不是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但是作者在提醒我们，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这就讲到我们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我今天的话呢还跟姜牧师在那聊天，因为他爸爸跟我爸爸呢是非常关系近的同工，那我们就讲起来呢，他们那个时候啊，我爸爸呢已经去世20多年了，快30年了，然后呢他跟我一讲起来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隔了30年呢，突然我爸爸那些事情呢在我的心里面，在我们几个人的心里面的话呢就鲜活了起来。那鲜活起来了之后呢，就是那种他的那种信心啊，那种经历啊，就立刻就活在现在。事实上是什么呢？这一些的人，像保罗啊，像这书信里头的亚伯拉罕了，这所有的这些人，他现在是不是还活在神面前呢？他跟孔子啊、老子啊、孟子啊这些我们以前接触到的古代先人呢是不一样的。这些人我们是有把握，他是信心的见证人，他此刻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不是也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感觉不到呢，为什么？是不是下凡了？所以真正的问题呢，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容易的时候呢？我再讲的话，我们跟小孩子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后来我们就在说，这些事情怎么能够活灵活现起来的话呢？我们经常是说保罗叔叔干了些什么事呀，彼得 Uncle Peter 干了些什么事呀。你真正进入那个故事里头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些信心的见证人，他们在他人生里面经历的那些喜怒哀乐的话呢，就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在那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就不是只有一位见证人在跟我们走这一条路。这时候云彩一样围着我们。我呢个子长得比较低，然后呢我以前的话呢就在北京那个坐地铁，对不对？北京的地铁是不是人很多？大部分人都比我长得高大，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去挤的时候的话呢，我就跟我在那个游泳圈里头经历有点像，我就被架着就进去了。你是不是很轻松？所以的话呢，如果我们这一群人都是这样彼此提醒的话呢，我们奔走这样一条路的话呢，就比较容易一些。那这些人的话呢，他如云彩一样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放下脱去是不是一样？所以这个重担是什么？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当我们在奔的时候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些人指的哪些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为什么仍未得着所应许呢？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这些信心的伟人，此刻这些见证人都在等着我们要一同得。所以我们得的是什么？是不是跟他们得的一样的东西？他们正在等候得这个。仰望耶稣基督，仰望他什么呢？耶稣基督是我的赎价，是我的赎价。赎价是什么意思？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天下普天下人的罪。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这个挽回祭呢，首先它是一个祭物，是不是？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但这是开篇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罪献上了之后，祭献上了之后，我们就被挽回，与神和好了。我们现在不能经历与神好，是为什么？因为中间有罪，是不是？但他说开篇的时候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换句话来说的话，我们若是明白了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犯罪了。不犯罪好不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些话是什么样的话。这呢刚好是第一节第一章的结尾，第九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我们看在教会里面的话，我们是不是特别希望人不犯罪？我们也希望呢自己是不犯罪。然后呢，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最想要什么？下一次我就不犯这个罪，我就扬眉吐气了，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但是问题是呢，我们都是期待呢，我们能够把这个我们常常犯的那个毛病给改了。这个呢，叫做什么？我们期待人改过， 我们也期待自己改过。但这里在讲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强调的重点叫认罪。那究竟认罪是什么意思？承认这是罪，是不是？又如果有人来告诉我，你今天早上的没有洗碗，然后我的直觉反应是什么？我直觉反应，我脑子里头已经有六七次想到要去洗碗了。我甚至呢，我想到了，我如果没去洗碗，你会来告诉我你应该去洗碗了。请问我的重点是什么？我有没有认罪？我没有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认罪是什么意思？我认同这是个罪，认同神的看法，这是个罪。但是呢，这个认罪不是问题的话呢，我们的问题都出现在改过上面。改过是什么意思？你认了罪，那人说你下次还会不会再犯？你说你将来会不会改？还有一个呢，是说你认了罪，但是你在过去的时候，你如果伤害我一下，就是刀扎在我身上一下，对不对？那这伤口是不是还在？所以我们重点都放在是说我将来怎么能够把这个行为给改好了。那我们就来看，如果这个人呢，他诚心的认罪了，神有没有赦免他？他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个人向神认罪了，他有没有变成义的？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的不义被洗净了之后，它是义还是不义？我的认向神认了罪，我一切的不义已经被洗净了，请问我是罪人呢还是义人？我是个义人。但问题是说，有些时候的话呢，有人认了一个罪，然后呢他认完罪之后呢，他又开始生气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神啊，我没有赦免这个人，我向你认罪。认完罪之后呢，一醒来就说那个人真是很可恶，我又开始生气了。这是什么问题？所以大家我们又开始迷糊了，我的行为还是没有改啊。这个问题不是出在认罪，问题是出在他认罪没有认到点上面。如果出现了认了罪又有犯罪的念头，他的问题是出在认罪没有认在点上面。什么叫做认罪没有认在点上面？首先我要强调，他不是行为改过的问题，他行为没有改是因为他认罪没有认彻底。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重行为的改变，如何不犯罪，如何行为的改变。我们不是在说行为不重要，而是说这个人行为改变不重要，而是说他怎么样行为能够改好。那我们看什么是认罪认到底呢？也许我们用一个大卫的例子，实际上在营会里头已经多次我们去强调了，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之后，诗篇第五十一篇，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交与灵长。灵长是谁？今天是不是有一个诗班指挥？是不是他在教大家唱歌？大卫呢，写了这首诗之后，交给了谁？交给了灵长。意思是什么？我今天犯了罪，我就交给今天太极是带敬拜的，对吧？我写了一首诗，我犯了罪，请你今天交给大家唱。他在讲什么？ 我是怎么样犯了罪，我从罪里面怎么样出来了，大家都可以这么学习的。这是大卫写的这首诗，他说的是什么？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之后，他犯了奸淫的罪，他谋杀的罪。问题是大卫犯了这些罪的确都是很大的，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在旧约里头，你这故意犯的罪、谋杀的、奸淫的罪是没有祭物可以解决的。大卫说什么呢？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办法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没有办法出来的。他说我在神面前说的话呢，我唯独得罪了你，我行在你面前行了这恶，如果献祭可以解决的话，我就献上了。这个时候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我们是走犯了罪之后呢，是走投无路的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改我的行为，我只有来到神的面前，你帮助我，我知你能接近我的罪。这个是认罪。但是我们把重点放在行为上面的时候的话呢，是不是我们在教育里面也好，在一些辅导里面也好，是可以帮助人解决他的行为问题，至少有一些帮助。但是人如果关注点在行为上面的时候，他把这个行为解决了之后，他在神面前还是死路一条。为什么呢？因为他行为好了，但他跟神的关系还是没有恢复的。并且行为好了之后的话呢，他还觉得不需要认罪了。但是只有这样认罪的时候，圣灵就动工了。但是我们靠行为的时候呢，你就会放弃。那我们看的话呢，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既然有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吃定所承认的道。所承认的道是什么呢？继续看一下，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这个人是在软弱的时候，什么是软弱的时候？他犯罪的时候紧紧抓住所承认的道。所承认的道是什么？他不是靠行为改变，他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他的罪，洗净他一切的不义。耶稣基督接纳我们，我们仰望耶稣基督，就在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换句话说，基督徒为什么会犯罪？因为掉在试探里面。掉在试探里面那样的难处，这一位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完完全全可以体恤，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与子神的关系，随时知道我们有一位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体恤我们的软弱的。我们仰望他的话呢，我们就来到父神施恩的宝座面前。你我要不要？那我们看， 我们所强调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体恤到这一位大祭司是多么的连续我们，这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动工的。那我们看我们怎么样落实与圣灵的关系呢？对不起，这里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什么是起初确实的信心？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信心创始成终，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抓住这个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有份的意思是什么？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我们就真正 经历到我们跟耶稣基督是那么的亲密的。这就是认罪，因为有这样一位大祭司，我们就把他坚持到底。与圣灵的关系，顺着圣灵结果子。结果子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有圣诞节的时候有圣诞树，对不对？圣诞树的果子是结出来的还是怎么样弄出来的？是挂上去的。顺着圣灵结果子，意思是我们去顺着圣灵的时候的话呢，这果子就结出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就落实了。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6-25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里就你们当就不，是不是两个是对着的，连着的？所以顺着圣灵而行对应的是什么？放纵肉体情欲。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不感觉自己在放纵肉体情欲？是不是我们感觉是什么？我们就是顺着他肉体情欲来了之后，这个东西很好，我就顺着他就去了。但是我们不明白我们正在放纵他。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为什么呢？因为呢，圣灵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什么叫做彼此为敌？就势不两立的，要么就是圣灵赢，要么就是情欲赢了。这两个是彼此为相敌的，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使你们不能所做所愿意做的。我们所愿意做的是什么？如果你往前面稍微看一下的话，律法的总归是什么？律法就包含在一句话里头，就是爱人如己。所以他打心里面愿意的就是彼此相爱。但是什么事情使我们做不出来呢？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你就做不出来。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他前面讲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后面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讲到呢，你我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就是一个顺着圣灵而行的人。但是呢，我们平常的观念里头，什么时候使我们领会不到我们跟圣灵之间的关系，体会不到了呢？我们若被圣灵引导，在我们的观念里头，被圣灵引导是怎么回事呢？圣灵有一句话来了，告诉我们，我们呢，就努力去做。这是我们感觉里面被圣灵引导的事。但是这里的话呢，他说就不在律法以下。在律法以下是怎么行事的？是不是告诉你这个标准？是不是 你应该怎么做，这个做呢是好的，然后呢我们就努力的达到这个标准，这个叫律法以下行事，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在不在律法以下呢？我们不在律法以下了。那怎么样能够体会到呢？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第十八节开篇的时候有一个但字，就表示它跟十七节是相反的。换句话来说的话呢，如果十八节你还在律法以下，想靠着一个标准定一个目标然后去达到它的时候，你就没办法经历这个转折。不能经历这个转折的时候，就是什么结果？就只能放纵肉体情欲。所以在律法以下行事的人一定被肉体情欲捆住。我不知道能讲清楚没有。是出路在哪里呢？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什么是在圣灵引导呢？首先我们看十六节开篇的时候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而行是什么意思？就是顺着圣灵结果子，葡萄树结出葡萄果，是不是顺理成章，叫做顺着它而行。你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圣灵的引导来的时候呢，而行就是顺着就去了。顺着去是什么意思？这正是我想要的，这个正是我想要的，这叫做共鸣。所以顺着圣灵，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是靠着自己努力的去守律法，而是我就跟圣灵共鸣了。这个呢，就是刚刚周老师在之前讲了，说我们在新约底下的人的话呢，我们不像在旧约的时候是像一个父亲拉着你的手在旷野走，那是从外面来的拽着你，这叫律法。但是呢，在新约底下的人呢，我们是圣灵共鸣的。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在实际当中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是不是都很喜欢列一个标准，列一个座右铭去照着去做，对不对？请问，如果你那时候做的时候，不是顺着圣灵而行做的时候，压根都没想到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压根都没有想到有个还有个肉体情欲的时候，我们做到了，我们会什么感受？如果你做到了一件事情，是你以前经常摔跟头的，你是不是特高兴？然后呢，你做到的时候，你还会怎么样？我做到了，你没有做到，我就去指教你。你看，你看，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一二三四，你就做到了。然后你怎么就做不到？你这是不是就急了？这个叫什么？这叫自义。然后呢，我努力使劲去做，我做不到，我也不顺着圣灵而行，我会怎么样？别人会不会来告诉你，你一直做不到，多么糟糕？我自己呢，是不是也会告诉我自己，人就掉在内疚感和羞耻感里面？这些都是肉体情欲的事儿，为什么呢？我们看下去。情欲的事儿都是显而易见的，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意思是这个东西，这个列表还是不完全列表。但是相反的呢，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他是不是在讲我们只要做了这样的事儿，今天跟人争竞了，明天争不过我就结党了，然后还争不过我就又记恨了，我就不能承受神的国了？他说是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有两类人，一类是什么？基督里的人， 一类是什么？基督外的人。基督外的人就是行这样事的人。只可惜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忘了自己是谁的时候，不能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呢，我们干出来的事呢，是跟行这样的事的人是一样的。那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世上的人是不是也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话呢，我们为了荣耀神的名的话呢，我们就巴不得呢，我们也修炼成有这样的品格的人。这叫做品格塑造，这是我们基督徒教育里头也好，我们在灵性修炼里头也好，我们就是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和达到那样的地步。但这个呢，不是在讲这个，就是说你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的话呢，你就自然结出这样的果子。这不是我们修炼出来的目标，是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自然结出的果子。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换句话说，你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呢，你不需要担心自己会不会犯律法，因为你结出的果子呢没有律法禁止的。所以不是说人可以无法无天，而是说你怎么样可以成了律法的义。因为你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你就呢没有律法禁止的，你不会犯律法。凡属基督耶稣的人，跟前面那个行这样事的人是不是刚好另外一类？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不是属耶稣、属基督耶稣的人？我们是属他的，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架上面了。同定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这些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死了没有？死了，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新生的人、重生的人还有没有关系？什么时候我们不会做出那些行这样事的人做出的行为呢？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就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理所当然？这个理所当然不仅仅是在讲一个道理，它在讲一个感受。这感受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我们之前是不是也解过好几次这个若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你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不是一个疑问，这是在提醒我们，你是不是靠圣灵得生的？你我重生的话，周老师在解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是不是在讲说我们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我是从他生下来的。生下来的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小孩很亲的？为什么？又是他你生的，是不是？我们是从谁生的？是靠圣灵生的，在圣灵里面生下来的。在圣灵里面生下来的，之前我们提到呢，是说圣灵，神把圣灵赐在我们心里面，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面，对不对？那这个内心的话，当然讲起来非常的复杂，谁也很难定义这个心究竟指什么。但是呢，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跟他是什么关系？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这是一个从他生下来的。什么样的人，我们保罗在提醒什么样的人？ 这群人是不是正在相咬相吞的时候？保罗在提醒他呢，你要想靠律法能做到是做不到的，但是你是个顺着圣灵而行的人，你为什么是一个顺着圣灵而行的人？你我是不是已经在圣灵里面生的人？那这样的人的话呢，他就靠圣灵行事。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在我们自己不能接纳自己的时候，我们呢，为什么我们想要努力改行为？是不是这个东西我不能接纳？我如果不把它改了之后的话呢，我心里面是受不了。到了一个地步呢，就绝望了，因为我靠改行为努力的把改掉，我就是改不了。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话呢，我就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我的个性，反正我生下来就是这样的。我的爸爸造成了我这个问题，我的妈妈造成了我这个问题。从此之后的话呢，我就放弃了。这就是基督徒的绝望，就是。但是呢，我们的原生家庭已经变了。天父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我们是在圣灵里头生下来的。当我们这么去想的时候，你就才想到是说，我靠着圣灵而行，靠着圣灵行事，我不是靠着守律法去对抗肉体情欲，我呢是已经从圣灵生下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这讲的呢，我都看着这个时间，但是呢，有三个人呢，他不知道我这里有个时间，一个呢是我的老婆，一个是我两个女儿，他们三个人呢，同时，这个人给我看一下手表，那个人呢再给我指一下这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叫做什么呢？他是从他生的。他行这样的事儿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从圣灵而生的，没有，世上没有什么人呐，没有什么这么接纳我们的。就在我们要努力要行律法的时候，你顺着圣灵而行，他在乎我们，不愿意我们的话呢，不舍得我们在靠着行律法去对抗肉体情欲的时候呢，我们最后就掉在一个绝望里头，我们就放弃了。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仰望你，孩子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在这些的话语里面，是你的圣灵可以把这些话语变成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真正的甜蜜的，真正的有力的，因为我们是从你生的，我们心里面喜爱你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你宝座的右边，我们在我们绝望的时候想到他凡是为我们的缘故，凡是受了试探，我们就来到他的面前，他就把我们带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从你而生的，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仰望，都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